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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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Good morning， 打开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前行开始了。今天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8月1号周四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来到了8月7号了，要来提醒呢，今天下午如果有报名我们健康讲座的朋友们，要记得来参加。那今天的讲座呢，是邀请到了是叶寇，我来跟大家谈谈了中医的主题。因为呢，叶寇除了是歌手之外，他自己呢也考取了中医师的执照，现在呢也是在职业当中哦。那今天呢下午2点钟有着这样子一场讲座，就是养生先养心。那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情绪其实跟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息息相关，尤其跟健康啦更是有关联。所以呢，在今天的下午2点钟的健康讲座当中，叶寇就是陈义林医师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一个主题咯。所以要提醒今天如果有报名的朋友，要记得来参加。我们是1点半开放报到，2点正式开始，大家可以抓个时间来。但是如果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要先跟大家说声非常抱歉，因为这一场的活动呢真的是太热烈了，很多人呢后面都陆陆续续打来说可不可以报名候补，但这一次呢是真的没有办法候补呢，因为真的是人太多太多了。但是呢我们会录影，然后在后续有机会也会把它分段放在网络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了。叶寇也就是陈义林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中医的主题哦。所以要来提醒今天下午有报名的朋友们，我们下午1点半到2点钟不见不散喽。另外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到，对不对？就是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讲座当中，子荣啦一样会跟大家分享了橄榄油。那现场呢也有一些些的现货销售，但是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现货真的很不多，所以没办法卖太多。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想要先买一瓶来试用看看的话呢，那一瓶的价格是465元。如果大家可以准备的话，就准备起来。但是先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是子荣自己先买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一一开发票给大家，我真的非常的抱歉。但是价格绝对会是更低的，因为我就是还减了一些价给大家，因为有些零头啦我觉得算起来太麻烦了，所以就是465一瓶。但是还是要先跟大家说，因为数量有限，所以今天如果想要来买一瓶橄榄油试用看看的话，那每个人就是限购一瓶哦。因为如果大家都买很多的话，那子荣这边就没有货了，就会对其他听众朋友们很不好意思，因为量本来就不 多，所以如果只是想要买一瓶试用看看的朋友，那就是现场只限购一瓶哦，就让大家呢都有机会买。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有的优惠组合啦，像是这一次呢也特别帮大家谈到了，就是两瓶装的，另外呢还有我们平常就在节目当中销售的，就是五瓶装的组合2490元，而且呢还是免运费，直接帮大家呢送到家里面哦，大家就不用搬得很重了。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想说自己有在使用，而且呢也想要买多一点放在家里面用的话，其实也可以跟子荣这边直接就是现场订购哦，就会帮大家直接宅配到家，大家就不用搬回家了。那比较推的还是五入组的啦，2490，因为量是比较多之外，其实也是价格相对的两瓶组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点。所以呢我们现场除了子荣自己这边有提供我自己的现货给大家做一瓶的购买体验之外呢，另外哦就是也可以在现场订购咯。所以呢如果今天下午来参加的朋友，子荣还是会再说明讲解一次啦。总之呢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讲座我们不见不散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咯，紧接着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今天来到了8月7号，除了是我们的养生先养心的一个健康讲座提醒大家要来参加之外，其实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哦，感觉立秋跟健康养生也是还蛮息息相关的，对不对？不知道到底这个医师会不会在今天的讲座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跟节气有关的一些健康保健的讯息呢？总之啦，今天在立秋的时节，到底在民俗专家的眼中有哪一些的一个禁忌，或者是呢跟健康养生相关的一些讯息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了早安大家这样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水自流，天凉好个秋。
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了，持续再回到 FM 04.1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呢来到了8月7号，除了是讲座的时刻之外，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那说到了立秋，其实就表示说季节正在转换嘛。虽然说在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很炎热，但是也是很怪，对不对？但是其实理论上啦，我们的身体也跟着这样子一个时节，可能要开始是有一些的转换了，所以不管是在生活作息啊、饮食或者是心情等等，其实也要来一起做转换呢。那说到了立秋，其实也是在转变季节之外，其实也是稻谷应该差不多都要成熟的一个时候了。所以在早期啊，可能在这个农业时代当中的立秋，就会看到了农田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丰收的一个景象。那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其实立秋其实也是在夏天后半段可能是延续着这样子一个夏天的一个天气的尾巴哦，但是呢这个立秋其实在民俗或者是养生上面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时节。那今天呢除了是在24节气当中的立秋之外，今天其实也上了另外一个好像也是很多人会很重视的日子，就是天赦日了。也就是呢老天哦要大赦天下，赦免天下的一个灾难哦。那其实在今年度啦2025年的天赦日还蛮多天的，那在下半年度包含了像是今天立秋的时刻，还有在国历的10月6号，也就是中秋，另外呢12月21号，也就是冬至，其实也都是天赦日哦。那这一天好像呢，就是如果想要来化解一些的问题搞，或者是想要转运的朋友们，其实天赦日也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没想到呢，哇，立秋呢，其实不管是在养生养心上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哦。时序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的时节了。那在这样的一个24节气当中，其实民俗专家杨登科呢，他也是跟大家提出了一些提醒啦，说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可能因为天气正在转换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感冒小病痛的问题，像是呢在属兔子属马属羊属猪的朋友们，可能在这段时间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尤其呢是肚子不舒服是最常见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季节转换的时刻，然后忽冷忽热忽下雨的状况，其实真的要多多的小心留意。那在饮食啊还有这个卫生上面，其实也要多多提醒了。不过呢今天呢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嘛，其实很多的一个节气都会提到了跟养生是息息相关，而在养生当中呢很多都吃的有关哦，跟这样子一个时节还有现在的时序之下所产生的这一些食材其实也都息息相关。第一个，在秋天养生，我们可以从养肺开始哦。那养肺润燥其实是在秋天我们必须要多多注意的嘛，尽管现在的天气形态还是比较是夏天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可以适时的来吃一些像是莲藕啊或者是山药、梨子、苹果、核桃等等的。那这些的食材其实都有着润肺养阴抗秋燥的一个好处，尤其是近我们家也是有好多梨子，嘿嘿，我一直以为梨子是在比较冷的时候才有，没想到呢在台湾7、8月就有梨子，而且呢真的还蛮好吃的。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时节之下，其实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的当季的食材。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台湾的天气还是还蛮热的，对不对？尤其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其实立秋也是在夏天的一个尾巴啦，所以呢我们也要记得清热解暑。那我们也可以吃一些像是绿豆粥或者是莲子粥，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在夏天有很多的水果都是瓜果类嘛，那这种的水果其实在夏天是很盛产的，但是呢如果来到了秋天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像古人会说就是秋瓜坏，就是呢秋天的瓜果可能会让肚子呢就是会有点不舒服，所以要提醒大家啦，这种比较凉性的食物其实可以吃，但是呢尽量不要吃太多才好哦。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在立秋的时节其实我们要尽量啦少吃一些 比较刺激性的食物食材，那像是辛辣的东西我们尽量就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酸性的一个食物，包含的像是葡萄啊、奇异果或者是柠檬这些比较酸味的水果或者是食材，来让我们呢可以保住我们的肝气。除此之外呢，在饮食上面当然我们也是要有着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尤其是在秋天呢，好像呢比较容易是肠胃比较肚肚的状况，就是可能在消化道上面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所以也可以吃一些富有着膳食纤维的食物食材，那像是呢地瓜、芹菜还有空心菜等等这些的高纤维的食物都是还蛮不错。那另外呢，在这种的季节交替的时刻，可能偶尔呢会感受到一点点的凉，又或者呢很多的这些的进补其实还是持续都有嘛，但是呢我们这些比较进补比较燥热的食材，包含像什么羊肉炉啊，或者是那些其他比较补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啦在天气很热的状况之下还是要稍微少吃一点点，等到呢真的天凉之后呢再进补会是比较好的。那总之啦，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呢在台湾的立秋还没有那么明显的秋天的感受，但是我们一样哦，又是在这样子一个时节之下，我们要保持着好的一个作息，早睡早起啊，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肺的一个功能，那也要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有着很多运动的可能，尤其在早上哦，其实是空气非常新鲜，很适合出门去运动的状况，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呢多多的在生活当中做安排。总之啦，其实现在的时节呢就是来到了立秋，可能呢在时序上面呢会多做转换，那有的时候在这种转换的时刻，我们也可能会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啊，或者是那种的悲秋的情绪哦。总之还是要提醒大家放轻松，不要因为着自己的心情的问题也伤害到了健康，养身先养心嘛。所以呢其实呢在这样子一个立秋的时节，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了。
突然吧，还是奇迹，因你偏偏走进我生命，用那沾满浓情的爱笔挥洒永不褪色的诗句，只要彼此长久默默相亲，强求一定终身相信，珍藏着很美好的回忆，等你到。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报名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游泳园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就是我们的世界环保或者是能源相关的一些话题哦。我们都知道嘛，在这几年来其实不管什么绿建筑啊，还有企业的 ESG 啊等等哦，都是大家呢在不管是在投资啊或者是在买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准则。但是大家真的知道我们到底在落实些什么吗？在政府这边呢，也有推出一个政策，就是2050要净零碳排。但是到底什么叫做净零碳排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的就是中华食品安全协会的常务监事黄乃云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博士好。
子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像是前几天啊，我就有看到了一个还蛮有趣的新闻，就电视上面说呢，在纽西兰这边要课征一个非常特别的税，做牛羊的打嗝税。想说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才发现呢，纽西兰其实呢它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大嘛，不过它只有500万人，不过呢在他们的土地上面的牛羊哦，其实数量比人多了非常的多。那他们的打嗝啊或者是排气其实都会造成了就是我们最害怕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纽西兰政府这边也要做这样子一个管制。诶，哇，没想到真的牛和羊的打嗝或放屁真的也会造成我们最害怕这些温室效应吗？
是啊，没错啊，就是好像听起来好像是蛮匪夷所思的哈。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讲净零碳排，或者是讲说这个牛打嗝哈。一般来讲，像是乳牛、绵羊、山羊、鹿，
对，
鹿、骆驼，这些反刍动物，他们一般来讲哦，也会造成所谓的温室效应，
对，
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哦。那这个最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他会吃很多的饲料，
嗯，
那这个饲料到他们的肚子里面去之后呢，跟他的胃肠道里面的一个甲烷生成菌。
嗯，
所以里面有个细菌叫甲烷生成菌，然后他们就会去生产出来所谓的甲烷。哦，那刚好甲烷又是我们一般在讲的这个温室气体里面哈，大家很担心，大家非常关切的其中的一个温室气体的种类哈。
嗯，
那什么叫做温室气体哈？这个它除了是我们刚刚在讲的打嗝之外，它主要是像二氧化碳啦，啊，
对。
那臭氧啦，因为好像广东会讲说这个紫外光线啊破坏的臭氧层啦，啊，然后点点点点点哈，大家想到的是得到皮肤癌，对不对？
对呀，啊。
好，那它其实会造成温室效应。
嗯，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牛啊、羊啊、反刍动物啊、吼打嗝啊、放屁啊，它会产出甲烷。
嗯，
除此之外，它还有那个氧化氮，又称之为笑气。
对，
还有一些氢氟碳化物啦。还不听啊，六氟化硫等等等等等哈。那也许有一些是听众朋友们听得懂的气体，也许有的是听不太懂的哈。可是总体来讲哈，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温室气体的这种类哈，这里面的东西，因为它产出释放到我们的地球上面，
嗯，
因为这些气体当它存在我们的地球上的时候，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它会包覆热，
嗯，也是
这些气体它会吸收红外线。然后吸收红外线之后，它就会留存在我们的大气里面，所以造成我们地球的温度就越来越高。
对。
然后另外，我们常常在很多的新闻报道会听到说，哎，好像气候变得怪里怪气的。
没错，没错。
但我今年就有看到一个错愕，
嗯，
不知道就是高兴的，后来讲是很错，看到一个很错的画面哦。我在那个内湖区乐群二路那边。在有一个国宅，国宅区，我走路走散步走到国宅区，我同时看到圣诞红、樱花跟杜鹃花，我突然看到三个花一起看，我就有点傻眼。
真的
哎，一个代表一个是十二月一月，
嗯，
那一个代表的是二月三月，一个代表的是五月的花季的话，它这样同时开，所以然后这几天还有很多农产品，它的产季不正常，
嗯，这倒是
产季不正常，然后。我们也发现了台湾的雨季也不正常，
嗯，对对，
然后下雨量不对，
嗯，
然后常常就会说，哎，这里要限水，那要限水。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讲，我们怕的是，哎，家里的水龙头打开没有水，
没错。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一个讯息是，哎，桃园区农业供水 停水了，
对，
限制供水，有可能有一些稻米，你这一季你就不能够种植，
嗯，
因为大家在轮流，灌溉用水会停止。所以这个是在温室效应里面，这些所谓的温室气体，它其实在全球造成很多的影响，因为整个地球的气温一直在升高，气候开始变化，连蔬菜水果他们都发现说，我要搬家了，我好像以前住在这儿，气候住得好好的，怎么好像这边的气候不太适合我居住？
对呀，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净零碳排，
嗯，
好，这个碳排议题，其实这些现象在很久之前在地球上大家就有注意到了，
没错。
OK， 好，那这些所谓的温室气体的产生，通常是来自我们生活，还有来自工业，
对，
来自制造，
嗯
，OK， 好，所以可能是因为哎，大家都开车了，很多人开车哦，
没错，
哎，大家都坐飞机哦，
嗯
，OK， 那大家都不走路了，大家不骑脚踏车了，
嗯，
所以交通工具产生的排气，
嗯 ，OK， 没错，
那也有可能是在工厂、在工业制造里面，那个机器实在是很老旧。所以它消耗很多的能源，
对，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我这时候在看电视，然后我可能这个电灯也开，客厅的电灯也开，厨房的电灯也开，卧室的电灯也开，
对，
还冷气也开，还每一间都开，所以我们家的用电量也增加，
没错
，OK， 哦，所以你可能是燃料能源的耗用，
嗯。
一般的家庭或者是产业界工人界用量很大，或者是你的交通工具的变更，或者是你在生活的消费品，比方说我吃很多很多的牛肉羊肉，那，
嗯，
这些基本上是增加碳排的一个食材，
对，
所以可以讲说从生活各方面来讲，
嗯，
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温室气体的增加。那这个事情呢在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讲，其实是在这个1922年的时候，国际上就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联合国组织里面有一个气体变化的一个议题，大家触到这个议题，
嗯，
大家开始想说啊，麻烦呢，啊，那现在地球的那怎么办？
对呀，
啊，哎，那时候就讲说，那以后每年要开会，大家讨论这相关的议题，
哦，
诶，所以这个议题就被抓出来，
没错。
那过了大概十来年哦。也蛮多，过了大概70来年之后，到了大概2000年前几年，1997年，那时候大家就讲说，那应该大家要尽到地球公民的责任，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要来做这个减少碳排的这个工作？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个名词，也许像我们专业领域，我们就知道一个叫做《京都议定书》。
有，
哎，《京都议定书》这个是在1997年的时候提出来。
嗯，
那么化工化，大家人人有奖，可是没有提出，没有做 KPI 嘛，没有做绩效嘛，所以可能效益不是很好。嗯，所以到了2015年，就形成了一个巴黎协定。
没错，
巴黎协定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大家共同努力，让地球的温度可不可以回到全球工业化之前那时候的温度？
嗯，
所以那时候人在讲啊，1.5度，1.5度，其实在台湾这阵子的新闻很常听到1.5度，
有
我们的升温温度量不能够超过1.5度哈。
有，
不过其实那时候在巴黎协定，那时候讲，哎，我们到底要定2度，要定1.5度？
嗯
，OK， 到了2021年，就是到去年。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净零这个名词有没有，
嗯，
就出来了，
真的
大家定下的目标是我们要控制在1.5度内，
没错
OK，嗯，所以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形成一个共识。那从其实从2020年开始，很多的国家就开始推动这些行程，推动这些目标，那包括子龙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国家的法规、国家政策，
嗯，
还有全球很多的政策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感觉就是蛮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真的刚才听起来我真的头有点昏，因为讲到了这个净零碳排，它所有的面向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我们讲说啊，我们生活很单纯啊，我在家里面也没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的吃喝、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跟这个净零碳排的一个议题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这个吃的东西，我们完完全全就没有办法省略啊，说好我们可以不开车，我们用走路的，或者是搭乘了大众交通工具，但是吃的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呢。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落实，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耶。
是啊，是啊。不过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概念是可以大家交流一下的哈。像我们刚刚在讲肉有没有哈？
嗯，
因为有些人是素食主张。
嗯，
如果说肉这么好吃的东西， 真的有办法全部割舍吗？
对呀、啊，对呀、
啊。所以也有人其实有在研究这个议题哈，说，其实这个牛肉，反刍动物的肉，
嗯，
可以少吃，
嗯，
那你可以吃鸡肉，
鸡肉，
因为家禽。家禽不是反刍动物、
嗯、
你可以吃鱼，你可以吃两只脚的或者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不是反刍动物，
对，嗯，
我是一个做法，但是坊间他们也有卖所谓的这个植物肉，
植物肉，对，没错。
那我在那个民生社区那边、嗯、我在几个社区我吃到那个所谓的那个植物肉汉堡，
嗯，
其实它味道还蛮不错的，
真的，
对对对、
嗯、
好，然后我们刚回到这个鸡肉跟鱼肉来讲哦，
嗯，
其实我记得之前，像那个美国家庭代民主国协会哦，他们在之前整理某些资料，就放在他们的网站，我就看了网站，他们就在分析所谓的排碳比例，
嗯，
就是说，哎，你如果吃白肉，
对，
哦，你吃白肉，其实你也是尽到了公民责任，
嗯，
哦、他真的很喜欢吃猪肉跟牛肉，就稍微吃少一 点
、
哦，我们不是说完全都不要吃。可是如果每一个人可以把这个猪肉跟牛肉跟羊肉的摄取量，每个人每年少一口，
嗯
，OK 啊、哦，猪肉每年要吃四十几、三十几公斤，
嗯
，OK， 牛肉台湾在二十年前一个人大概吃三，现在已经吃到九公斤、十公斤
了，哇，天哪！
对对对对，所以一其实我很早期的时候在美国肉协上班，
嗯，
那时候我在想，哎，怎么大家才一年吃二点多公斤，因为我认识的吃牛肉的、
嗯、
那个吃的量很大，
对呀、啊、
那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吃牛肉喜欢的人是集中在少部的消费者，
嗯 okay, 是，
那以前鸡肉好像没有那么很怎么讲，很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注意，
嗯，
就后来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我发现哎，鸡肉不错哎，
嗯、
哦、那像那个美禽协会他们在官网他们特别讲鸡肉它的脂肪酸的成分OK， 它其实不饱和脂肪比较多，而且它的脂肪都含在皮下、
嗯，
所以看一看，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或者是对我们从净零碳排的角度来讲，也许家禽，也许鸡肉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
嗯， okay, 真的。
那鱼肉的变化非常多种，
嗯，也是，
对不对？你有所谓的这个淡水鱼，
嗯、
你有所谓的深水鱼，
嗯，
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的鱼肉，那牛肉就是一种嘛，
对、啊，
大概就是谷物饲养跟所谓的草饲。
嗯，
那猪肉的话，可能就是油多一点的五花肉，那、嗯、油少一点的稍微、嗯。所以你看起来就是，如果你要把不同的鱼分开来，你要把鸡肉，因为鸡肉其实我个人没有不吃鸡胸肉，
嗯，
因为鸡胸肉有时候是比较不好煮，比较不好料理，
对，倒是。
OK, 那腿肉的话，它其实体质也比较好，
嗯，
所以有时候你会去考量这些综合的考量，发现原来美国鸡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项，又便宜，
对，
对不对？哈，那但是。除了这些面向，它还有哪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生活还蛮息息相关的呢？
嗯，
先恐吓大家一下哈、
嗯，
可能不是我们很直接的哈，因为像那个欧盟哈，它其实从明年开始，有些出口到的产品，他们就要关税，
对，
他们关税，它有个 C-band 的一个主张哈、
嗯，
然后日本也开始处理这个，而且美国对于这种关税要把这个全球共通责任，电影台也放进去，美国是。还在规划了，还在想了哈，因为去年不是去年哈，之前在前任美国总统
的任内，
然后他就
退出了巴黎协定，
他就退出了巴黎协定了哈、
啊，
而且他也是拜登他提出了一个主张说，那是不是猪会可以减税？
对，
这个在美国的想法，他要尽的责任，自从他退出那个巴黎协定之后，他已经没什么主导权了，
对啊，也是，
所以他从其他的面向去降低，可是看得出来各个国家都在重视这个事情哈、
嗯，
然后欧盟要退关税，
嗯，没错，
一边的关税、
嗯，
虽然说现在只有七大项的产品，可是我想这个未来会变成是一个全球性共通的内容，
对，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像在亚洲区，哦，那日本去年他也宣示了。OK， 好，那他们有一个法规定，他们要怎么进入前四强的这个排名降低的一个国家、
嗯、
OK， 那韩国也是、哦、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家都蛮积极的在立，比方说碳中和基本法，碳中和又是另外一个名词、哦、
对，
简单讲现在就是你要注意温室气体是哪一些、
哦、
然后从产业界里面他要去努力，他要去做盘点盘查，
所以其实在很多不管是在国家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在我们政府政策上面，其实真的是大大小小跟我们的民生啊都会息息相关，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跟我们的碳排净零这样子一个主题和目标其实真的都是蛮有相关的。但是到底碳排净零我们的一般大众可以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民众可以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做选择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了黄乃云博士，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碳排净零的主题。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P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老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就是中华食品安全协会的黄能源博士，持续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哦。这个主题呢，其实面向非常的大，除了我们的食安议题之外，还有我们的各项，不管是在交通啊、娱乐，甚至是我们的穿着啊，还有我们政府政策、国际之间的一些政策相关哦。说到这个碳排净零，就是在台湾2050年所立下的一个目标，当然呢，政府也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在推动往这样子一个目标来迈进呢。不过其实除了我们的政府或者是在国际之间之外，其实我们的民众消费者，我们也可以多做一点改变呢。不过其实在黄乃云博士手边所进行的一些专案当中，其实也很多的一些项目都是在往这个目标来迈进耶。
那像我们学会从去年今年开始，我们注意议题，我们也开始走辅导这块路。OK， 为什么要做辅导？因为听众听不懂，消费者听不懂，
真的，
那不知道说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那不是工厂的事情，
对呀、啊，
不是工业的问题，
对呀、啊。
原来它其实面向非常广，那这些企业呢，它要去做它的温室排放的盘查。OK， 盘查完之后，它要定工作目标，我要减多少？不是韩国定目标。不是日本定目标，而是韩国境内的产业要定目标。
是
韩国跟日本的产业定呢，他们的消费者要注意，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也许可以做一个选择。
没错，
对不对？好，那美国也在努力，然后欧盟反而是第一个动刀的一个国家出来，这个会跟产品的物价有点关系。
没错，对物价。
好，然后工厂定的目标，哎，我要降，不是喊喊口号。
对呀、啊，对。
盘查完之后，再来他要形成一个行动。然后他们会有所谓的这个确认确证的声明书，比方说会有第三公证单位，比方说像维凯这样的公司会进来做一些相关的查证。哦，你真的盘查的内容你没有错，你的计算没有错。OK， 你说你要减量多少温室气体 ？OK， 你的目标哦，今年去稽核你定的目标是对的，明年去稽核你的目标有达成。
对，
下一个阶段其实叫做碳汇。什么叫碳汇？碳汇它其实就是一个仓库。
对。
好，那在这个仓库里面有人排放量多，那我可能去淘汰我的设备，让这些设备是可以省电的，燃料变低的。我可能在我这个公司里，哎，那是不是我去注意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输车、货车，哎，甚至我们员工的交通工具，公司要不要试出一些福利制度？
没错，
因为我们推动共乘，交通工具共乘，哎，如果公司在公司的福利推动交通工具共乘，是不是员工在交通这个部分的排碳量就降低？
对呀、啊，对，
所以这跟消费者有没有关？
有、哦，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福利金，公司也在努力。
对
，OK 哈，然后。有了这个碳汇这个概念之后，它后温室气体的排放，它会变成是货币。它有一个叫碳交易。
对
耶。哎，它有个碳交易的概念。比方说，我们刚刚讲欧盟他们的关税，它就要求大家去做减量。对不对？哦，然后他们如果说你这些相关的目标没有达成，它每一公吨的碳要罚你欧元大概110块110块钱左右，他罚你大概3000多块。目前我们这个碳温室气体排碳哈，这个排碳只是一个代名词，它不是真的只有这样化碳、它指的是我刚刚介绍那七大类的东西，七大类的气体。也就是说，你这个厂商你要出口东西到我欧盟来，你要达到你的 KPI。
对，
如果没有，我要罚你钱。欧洲现在目前的交易量，温室气体的价格。大概一公吨大概是2700块钱，台币2700万台币。
对，
哦、那罚钱我就罚你贵一点，我就罚你3000多。
哇！
所以他们是用这个力量来推动大家。有的欧盟的境内大家在做碳排，就大家都去进口东西。
对，
所以那个温室气体排在哪里？还在欧盟以外的地方 啊， 还不是整个地球的问题。
啊是啊。
所以我刚刚讲欧盟推的 CBAM， 恐怕全球都会慢慢跟进。因为这个有点类似我们在讲那个远洋渔获物，有没有？远洋的渔获物是不是一个公有财？
也是哎、欸，
对不对？那我这个国家拼命抓这些远洋的渔获物，都抓光了，我赚钱的，那是不是远洋的渔获它可能会濒临绝种的？
对，生态
更加速，对，就是它会破坏。所以这种地球的 暖化现象，或者我们刚刚讲海洋的公有财，这个通通是一个全球的运动。
对，
所以欧盟、美国、全球七大海洋组织、渔业组织，他们都有推动这种滥杀滥捕，就类似配额制啦。大家要守约，你抓远洋渔获，你不能抓超量多少。
嗯，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例。
对，
比方说抽烟不好，
对，
健康，哎，烟有什么？烟的税捐，
税捐，
九二九的税捐，所以常常是用税捐概念来共同推动一个良好的政策。
嗯，这倒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议题，不过真的就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是呢，博士刚才讲到了一个交通的问题，刚好呢就是刚刚我们才发生，因为其实我们公司都有补助这个交通费，不过呢我们交通费是要拿单据去报销的，那主要呢就是加油，然后要打统编，或者是呢你可以加值悠游卡，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单据。不过呢刚好我们就有部门的一个同事，他刚换了一个电动车，然后他就想说，诶，那这样子我电动车它是吃电的嘛，那这样子对，没有油价，他说，诶，可是这个也是我的交通费啊，那我这个充电的钱可不可以报这个交通费呢？然后我们那个负责管理的行政同仁他就有点呆住了，想说，哦，对耶，现在真的时代这潮流之下，其实在公司很多内部的这些不管是管理的机制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些协助，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之一耶。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更多跟听众朋友们生活有关的内容。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交通工具的选择，选择那种排碳量低的这个交通工具。
对，
那另外一个是叫做快速消费品的概念。能不能减量使用快速消费品？所谓的快速消费品，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使用很多跟化学相关的这种产品。
对，没错。
然后因为它也是抛弃式的，所以当你用越多的时候，这些工厂就会生产越多。那像环保署它在这几年不是一直在推动减速？
有，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没错，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用环保袋。
有。
那我们去外面喝饮料，我们自己带自己的环保杯。
没错，
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怎么去降低我们的快速消费品。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一些商品的时候，注意一下它是不是使用可回收的材料。
没错。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减速塑料啦、纸类啦，光是一个卫生纸有没有？再造纸浆。
对。
回收的纸浆。OK， 这个都是属于回收品。如果使用这些可回收的材料，比方说像影印纸，影印纸是有回收的，
没错，
对不对？好，这些可使用的这个可以回收使用的材料，它大概可以降低大概十几个%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那
如果说他们业者在做一些产品设计的时候，不是很拘泥纠葛在原始的材料，选择这些环保回收的一个材料，像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些塑胶的材质，不是有些 PP 啦、PET 啦、PE 哦，我们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我们去注意，哎，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尽到我们公民的责任。
没错。
那还有一些像是这个所谓这个清洁用品啊、化妆品啊等等等。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公民，做点小小的社会公民的责任的话，其实也可以从这些快消费品去做一些适当的选择。
没错。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吃东西，就是反刍动物少吃一点点。OK， 好，那尽量吃这个两只脚的，
对，
这种非反刍动物的这种产品。现在连纺织品有没有？纺织品，我想出门一定要穿衣服，在家也要穿衣服吧，因为我的纺织品。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纺织品，它在它的产品上面有些宣传，比方说碳足迹，碳足迹也是一个概念。
对，
OK， 那事实上这个也都是属于再生资源的应用，纺织品跟这个所谓的服装。那你去选择的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比方说是棉织的啦，那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或者是说我们选的是他用使用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纺织材。所以我想可以从吃的东西，可以从用的东西，可以从穿的东西，可以从交通工具，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针对那个小小的1.5度，
嗯，
可以做一个一点点的贡献。
嗯，没错。尽管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事情。不过呢，其实真的是地球村哦，要守护这片地球呢，真的是你我有责。不过呢，像是前几年，我记得我做过一个也是类似着环保相关的一个议题哦，然后发现其实在台湾这几年来，或者是这几十年来啦，其实在推动的这些不管是减塑政策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环保政策，其实一个成效呢也越来越好了。像在台湾呢，其实有非常高的这个回收或者是再利用率嘛。那在台湾的纺织业其实也非常的厉害，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把宝特瓶回收，然后去做这机能的布料。甚至呢，现在有非常多那种欧盟的一些足球不同的队伍，都是穿这种台湾用着这种回收的材质所做的这些衣物或者是纺织品。其实呢，台湾在这几年来哦，不管是在我们的政府的督导之下，或者是在企业厂商他们的一个意识之下，还有我们民众大力的一个支持之下，真的呢有越来越好的状况了。所以其实呢，在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喊说2050我们要净零碳排，其实在这几年来哦，也是做了蛮多的努力。像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感觉呢，就是啊，环保的议题嘛，应该就是跟环保署有关呐。但是其实我有查了相关的一些文献或者是资料，发现这真的不是一部会可以解决的事情，包含了还要跟像是经济部啊，或者什么工商协进会等等的啊，去达到了很多的共识，还要跟很多的这一些环保团体啊达成一些的目标等等的。其实哇，在台湾的这一些不管是政策的推动，或者是在我们民间或者是企业上面，其实这几年来真的也还蛮努力在做推行的耶。
是的是的，连我们吃的东西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外面吃有机的东西好像很不错哦。
嗯
OK， 那有机的东西其实原先他们在美国推动的时候，他们大概前几年有做一个试调，谁会吃有机的产品。
嗯，
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很压抑，
对，
人是吃有机的产品。
是
啊，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们通常会去买有机食品的背景，这些消费者的背景，他们说是女性为多。
嗯，是，
大概都是30几40几多，通常有点接受一点责任。其实有机的产品在台湾，它其实被塑造成一个健康产品的概念的产品，
嗯，
而且没有加人工的这个农药，
嗯，是。
那其实有机它原先的概念其实是环保，
嗯，
比方说你现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不会造成土壤的这个腐蚀侵蚀，
嗯，
不会过度的破坏土地，你在施肥的时候你不能过度施肥破坏了这个土地的结构，
对，
所以原先它其实是这样概念的产品。那其实根据我们这边近几个月的研究哈。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在做有机这块议题，
嗯，
其实做有机也是温室气体盘查的一个正能量，正能量
嗯，
因为它其实在整个栽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它没有用化肥，
对，
它是用，比方说我是用这个发酵的方式，
嗯，堆肥，
对，用堆肥的方式，好，好，那变成说它本身也不用人工的这个农药，
嗯，
那但是它耕作的方式其实也是有助于，因为它会。而且有些耕作方式会固碳，
嗯，
它会固碳。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要净零碳排？
对，
净零的意思是把不是把这些碳排掉吗？
嗯，
有一种去除的方式，有一种减碳的方式是你把它固定住。
嗯，是。
那其实有机的耕作方式，它就是可以把这个二氧化碳固定在土壤里面。
嗯，
它不会释放到空气中。
嗯，好。
所以以前都讲，有机大概概念是什么？没有想到，有机竟然也变成是这个我们讲的净零碳排的其中的一个作物。嗯，
真的。
那很多的企业也开始养森林，去种树，
对，
种树也可以做零碳排。
嗯。嗯，这听起来就是越来越多不同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个方式了。其实真的是你和我，虽然说这个意义非常的大，但是可能多多少少我们都参与其中。像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哦，就是在前几年开始就跟一群朋友去种菜种蔬果，那这几年来因为他们就陆陆续续退休了，然后他们就真的越种越有心得。像是我们家在做那个有机的那个堆肥上面，他们也是从一刚开始失败啊，然后还在家里面爆炸，然后现在呢就越做越好，而且发现其实他们好像呢就听博士这样讲，也是可能为我们的地球这个净零碳排这样子一个议题呢来多尽了一点点的一个心力啦。尽管呢这个议题我真的听起来非常的庞大，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啊，跟我的生活是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其实我们地球只有一个嘛，我们不能只是喊口号而已啊。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居家的一个空间当中，我们每天的行动当中，其实都可以多多少少呢有一点不同 同的一些贡献，包含像是呢博士刚才也提到的，我们可以少吃一些的反刍动物，我们来多吃一些像是鸡啊或者是鱼之类的，那在交通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所不同，那更何况是在我们不管是衣物啊或者是我们任何的消费品的选择上面，或者是我们在汰换使用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有想法来落实这样子一个净零碳排的政策。总之呢，其实这个净零碳排呢不是只有政府啊或者是各个国家所喊的这些口号，也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呢更有意识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黄乃云博士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净零碳排的话题。谢谢博士。
谢谢。
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讲到的全新的概念哦，其实真的好像听起来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远，什么净零碳排，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宏远或者是伟大的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每一项的我们民生当中的选择，可能都可以趋近于往这样子一个目标来迈进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做选择，还有不同的这些了解了。那今天节目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FM104.1 空中再会喽，拜拜。
牵着一条长长的线，尾巴系的是风筝。踏着一条长长的心，远蝙蝠的是纸船。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啊！台风要来了！
更加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